张顺、张恒哥两个来到了瓜州渡口，本想渡过长江到润州去刺探军情，哥两个此时可是望江兴叹，只看见江心当中有一座山，这座山就是金山。这个金山，山上面有个寺叫金山寺，现在来讲它还是一个游览之区。金山在那个时候呢就在江的当中间，江流在它两边流过，这是宋朝。所以当时有人这么讲啊，树影江中看，钟声两岸听。后来据说到了清朝的道光年间，由于江流的变化，这个金山寺就跟南岸靠到一起了，所以这阵儿金山还在江流当中。哥两个看着金山寺，又瞧了瞧奔腾的长江水，看了看这边没船，此时刻是日已西斜，天到过午了。哥俩心想，我们怎么过去呀？按他们两个的水性足可以覆过去，要说整个横渡长江能费点劲，但是他们也可以覆得过去，但是不能冒蒙的往那边覆啊，覆到那边让人家给逮住呢，要盘查出来你是宋朝的官军就得给杀了我。那么江心有座金山，到金山附近看看，他们在江这边往金山附近瞭望，发现那个金山根底下好像是有船似的，看不太清。哥两个拿定主意了，不能直接过去，咱们先上那个金山上打听打听。金山上有金山寺，金山寺里边肯定有和尚，那么和尚在金山寺里边住着，他就能知道两岸的情况。我们到金山寺里边找和尚，问问对岸的情况如何，打听出个子午卯酉来，再上对岸润州城里。对，哥两个就这主意，主意想好了，但是眼下有一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必须解决呀、啊。他俩得找个地方住下，得想法吃点吧。尽管身上干粮袋里边还带着有几个干巴烧饼，但是最好找个老百姓家里边热热乎乎的能吃一顿呐。扭向回头，就在这岸边上，他用目光那么一巡视，这岸边上非常凄凉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。一看旁边啊，有那么六七间草房，离岸边不远。张顺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到那儿去瞧瞧。”张恒说：“行，有房子就有人住啊，敲门打听打听。”哥两个就过来了，到这先敲这第一家的房门，梆梆梆梆梆梆敲半天，没人应声。第二家，挨个敲，里边没人答应。哎，这儿的老百姓到哪儿去了？敲到最后这家了，梆梆梆梆梆梆，敲了半天，忽然听见里边有人说话了：“谁呀？”哎，张顺说：“行，有门，这有人了。”“我呀，开门吧您呐。”“你是谁呀？”“我是走道的，您开开门吧，有事求您。”“等着啊。”听这说话这声音是有气无力，是一老太太。时间不大，这房门打开了，开开房门之后，果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头发花白了，白的多黑的少了，脸上是皱纹堆垒，瞧他这个年龄像七十的，实际上这老太太没有那么大。老太太把这个房门一开，一个手扶着门框，这手扶着门，瞅着他们俩。这老太太睁开了昏花眼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：“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？”“哎呦，老大娘，我们两个呀是做买卖的，走道到这儿了，想着要过江，一看这边呢还没有船， 这玩意儿也没有船，还过不去江，就想找个地方借宿一宿。老人家，您能不能给我们行个方便？在您这儿借宿一宿呀？如果是再给我们做点饭吃，那就更好了。明天早晨我们临行之前，肯定给您饭钱，给您垫钱。这老太太又看了看他，你们两个是做什么买卖的？
我们两个是那个卖布的。
哦，卖布的。
你们两个想在这儿住一宿，想在这儿吃点饭是吗？啊，对呀。
住不了也吃不了啊？怎么的老人家？那您不在这儿住着呢吗？
我是在这儿住着呢。
你们看看，这老太太把这门一开，
二位往里边一瞧，这屋子里边孤零零的，就有那么一铺土炕，地下任麻没有，墙角那儿立着两扇小石磨子，再就有些杂草。哎呦，我说老人家，这屋就这样，这屋就这样。
我告诉你，他们都走了，就剩我这一老姑太太在这儿待着了。我这个老姑太太呀，我是什么都不怕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四无。
您四无？
对，我呀无儿女，无钱，无粮，最后我就无畏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跟你们说呀，今年我66了，老百姓都说66不死掉块肉，我合计着今年我妥不过去，是非死不可。但是呢，我不能自个儿把自个儿治死啊，我就等着别人把我整死。现在兵荒马乱的这年头，你说那边方腊也当了皇上了，这边我听说官军还有兴兵进剿，这官军进剿方腊来了好几波了，来了啊也剿不了人家，又回去了，剿不了方腊呀，可能剿了我们老百姓，这块的老百姓都不敢在这儿住着呢。我们这个地方是渡口，来了官军就在这儿过去，所以说呀，他们到处连抢再夺，什么事都干呢。哎，一般来讲腿脚灵嗖的都走了，知道官军又要来了，所以先藏起来了，有亲的投亲，有的投友，就剩我这一孤老太太了，腿脚也不利索，也挪不动，也走不了，再加上我今儿个都66了，66了，我心死了得了，这回官军再来了啊，我就把他们都得罪了，得罪之后让他们拿刀给我来个脖旗，我一下子就得了，我一死呢，这些官军就算给我当孝子了，我就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没走。哎呦，张顺张恒这哥俩一听这个老太太说的这些话，这心里边很酸楚啊。老人家，您呐别这么说，我们两个是做买卖的，可是好人，今天我们走到这儿了，实在是投宿无地，只有您这么几间房，旁边那几家有可住的地方吗？我们能住吗？ 旁边啊那房子你们随便住，愿意住啊你们就去住去啊。
但是可有一样，旁边那房子甭提脏的什么样了，多少过江的人呢都拿那儿当厕所了，那屋里边是屎也有尿也有，你们俩要不怕熏呢，就上旁边那屋里边待着去。
张顺一听，咱别上旁边那屋了，还想办法在这儿吧。
老人家，咱这样，我们两个呀不吃您的东西，我们这个包里边带着还有干粮，您要是饿了呢，我们把这干粮给您点儿。哎，您这不是有锅吗？您把这个柴火点着了，烧点水，我们喝点水，把我们这干粮汤一汤，咱们一块儿吃。然后呢，我再给您点钱，
您拿这个钱呢去买点东西。我们两个啊，咱是上打租先给钱，明儿早晨咱就不给钱了啊。说着话，张顺一伸手掏出来三两银子。这三两银子对平民百姓来说，这可不是个小数，把这钱就交给这老太太。老太太一看三两银子，哎呦，你们二位呀，出手挺大方啊！啊，你给我这么多钱。张顺说：“老太太，听您说的怪惨的，所以给您这点钱呢，您买点什么东西，好歹是维持过日子，千万别死。66怎么叫不死掉块肉啊？您还得活呢。我这个人会相面，我一看您这个长相貌相啊，起码您能活到88。老太太一听，得，你呀可千万别让我活到88，活到88我还得受多少年的罪呀！啊，我现在就一点不想活了。好，冲你给我这点钱，我给你们烧点水。我看这样吧，今儿晚上你们要不嫌弃呀，我那后院那边啊还有一堆草，我把这草啊就给你们铺到地下，我在地下睡，你们上炕。张顺说：“别，我们在地下睡，您在炕上睡。您这么大岁数，跟我们俩的老妈一样。哎，如果要那样的话呢，那也行。你们俩就在地下睡，我就在炕上睡。”张顺说：“好嘞，谢谢您。”这老太太接到钱，放到自己的怀里，马上到后边抱柴火，灶下点火，锅里边添水，感情后院还有水缸呢。给他们两个把这干粮给腾了一腾，这哥两个吃的时候呢，把剩下的干粮也给这老太太吃。老太太看起来是饿得够呛啊，吃起这干粮来是狼吞虎咽。一边吃着，张顺就一边问：“我说老大娘，我问问你，这个江当中那个金山是不是金山呢？”“啊，对呀，是金山。金山上有金山寺吧？”“有，有金山寺。”“这金山寺里边有和尚吧？”“这话说的，有寺就有僧啊，怎么能没有和尚呢？”张顺说：“金山寺里的和尚跟那个方腊他们有没有来往啊？”“嗨，这事儿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我这么大岁数老太太，我也不能附到那金山上问问那和尚跟那边方腊有没有关系啊。”“哎，可也是。”“嗯，行了，这您甭管了，吃完了之后您就休息吧。”“好好好好，谢谢你们二位啊。现在这年头啊，坏人多好人少啊，看来你们二位啊是好人呐，是好人呐。我听说这个大宋国朝又要派人马来进剿方腊了。”“哎，有这么一说，有这么一说。我问你们，听说这回来的是什么梁山上的宋江是吗？”“对呀，是梁山上的宋江啊。”“哎呀，你说这年头啊，你也说不清道不明了。我听说那宋江啊，他原来也是盗贼，在梁山上占山为王，跟那方腊是一样的。这怎么盗贼一转眼也当了官了？他当了官，他再去征剿方腊，这不成贼吃贼吃的肥了吗？”张顺说：“嘿，老太太，您不能那么说。宋江现在是改恶从善，已经是当了官府中的官员了。哎，这是替您征剿方腊。哎呀，现在呀，说不出个里表，也道不出个黑白呀。我们这上岁数的人呐，都越活越糊涂了。行了，我呀，天一黑就睡觉，你们二位是不是也休息？”“好好好，您睡您就睡您的，我们俩也休息。”老太太跟他们两个人简短的谈了几句话之后，这老太太上了炕，弄过两块砖来，高那炕上头枕着砖头，他就睡着了。张顺跟张衡哥两个眼色一地，心想：“咱们俩今晚不能睡觉， 得上金山呐、夜探金山，看看金山寺上这老和尚能不能让我们给买动。他们俩腰里边缠着不少银子，心想见了和尚多给他点银子，和尚也不是不喜欢银子，给了他银子之后，我们这算是施舍给他寺院，他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点方腊那边的情况。一会儿啊，听那土炕上的老太太打上呼噜睡着了，这哥两个悄悄的由打这地下就起来了，轻轻的推开了房门，来到了外头。此时刻月在中天，照耀的这一江春水向东流去，波粼滚滚，闪闪发光啊，好景色。哥两个站在江边瞧了瞧这江心的金山，怎么着，咱俩过去走。两人把身上的衣服收拾的时候，是该脱的脱，撂到这个岸边上，银子呢在腰里面扎好喽。然后哥两个一齐下水，但是那个匕首刀可是在腿上带着的，腰刀放到岸边上。哥两个下水之后，那张恒跟张顺的，一个叫浪里白条，一个叫船火张恒，那是在江边上长大的，对水性非常熟悉。咱不说过吗，这二位如果是生长在当代，要游泳比赛稳拿冠军。所以他们两人又打水里边负着奔着金山就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两个人是游到了金山跟前。白天的时候他们隐约约发现金山脚下好像有船，即使晚上他们游到了金山跟前，一看果然这儿停着一只船，看来这个船在这儿停了起码有大半天了，一直没动。张顺跟张恒两个人游到船边，手扳着船帮，他们就上来，来到船上，发现这个船没人，打开船舱板往里边一看，前舱里边是空荡荡的，后舱打开船舱板往里一瞧，哎呦，这里边放着东西，好像放的是大包袱。什么东西？拿出来瞧瞧。哥两个把这船舱里边的大包袱滴露出来，打开这外边的包袱皮儿往里边一瞧，哎呀，这都是衣裳啊，这包袱里边全是衣裳，一个那船舱里边还有几包袱呢。这边有一个包袱，张恒提了出来了，打开包袱皮一瞧，哎，这里边都是旗呀、拿出一面旗来一抖喽，一看是旗，张恒把它叠好了又包到里头，没敢详细的看，怕人家来了人船主啊。两个人把这包袱重新包好，又都放到后舱里头了。俩人坐在这船上就在这揣测，这衣裳跟这旗是谁的，是方腊的吗？不对呀，方腊的旗和衣裳放这儿干嘛呀？啊，正在这说着话呢，张顺突然间往远处一看，不好，来人，咱们两个上水里边去看看来人，他们到这个船上干什么。对，他们两个人马上由打这船上一翻身，不懂不懂，声音很轻，就跳到水里。跳到水里之后，这哥两个都会踩水呀，他在水里边待着闭住了气听着，一会儿啊露出半了脑袋一个耳朵来往船上面听听，一会儿又坐下去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听见有一只船划过来了，哗啦哗啦船桨的声音。这船划过来之后跟这个船呢靠在一起了，两只船往快头一靠，接着就听船上人说话了，怎么着，咱们上那只船上去，过去吧，过去过去。嘣嘣，有打对过那只船跳到这只船上，就听其中一个人说了，哎呀，
没想到三王爷可是真大方啊，不光说给我们这么多东西，咱们去了一趟还不白去，还给了我们啊二两金子。说实在的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金子，顶多花点整块的银子，这回啊我是头一回开了眼了。
哎，那算什么呀，那点金子不足为道，等着将来你们到在了苏州的时候，那金子有的是，好好干就行了。
那是那是，一定一定。张顺一听三王爷，既说三王爷，肯定这就跟方腊有关系。方腊手下据说哥好几个，这个三王爷是不是说的方腊的三兄弟呀？ 不行，这个事儿我一定得搞清楚，我们不能在这就那么待着。想到这里，张顺就在船的旁边就露出脑袋来了，轻轻地扒着船帮往船上面一看，哎，一看船上站着俩人，其中一个人呢正准备要进船舱，另一个人呢在这船帮这个边上就站着。张顺心想，我让这小子下来我灌死他得了。张顺往起一拔身子，啪啪的脚脖子就抓住了，抓住脚脖子往下面一拽，还扑通把这位给拽下来了。这位哎，这一个哎还没等说完就到水里头了。这一到水里头，这位好像会水，他拿手紧着划了，紧着要扑的。张顺心想，你在我手里边你还想活呀。张顺掐住他的脖子让他不动弹，你还动你还动，你不灌死我也把你掐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位也不蹬了，也不扒扯了，没气儿了，掐死了。张顺把这个一掐死，船上那个呢毛了，船上那位站在船上面往下问，我说你怎么的了，你怎么的了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，你掉里头了，你会浮水不啊，我救你去。张顺跟张衡这哥两个同时上了船了，从两边上来，这俩人一上来把船上这位吓坏了，哎，怎么下去一个上来俩呀，我说你二位这怎么回事，你们是谁，刚才那人呢。张顺一伸手把匕首刀就抽出来，抽出这把匕首刀，一把就把船上这个人脖领子薅住了，往怀中一带，匕首刀对准他的根嗓咽喉，别吵吵别嚷，要嚷的话我这一刀捅进去就结果儿的狗命。哎，好好，我不吵吵我不嚷，您说你要让我干什么。张顺说，我问你，你是哪的。我就是江那边的，我是江那边那个安浦镇的，也有人管他叫安浦村，我是那个安浦镇的。安浦镇你是干什么的。安浦镇他知道吗，有个镇主，我们那个安浦镇的镇主啊，他姓那个陈，他姓陈，叫陈官，叫陈官啊，他还有俩儿子，一个叫陈毅，一个叫陈泰，老陈家是安浦镇的望族，他们老陈家一大家子，他有的是钱，家臣万贯，身值万贯，家里边有千顷牌，是当地的一个头号财主。你也姓什么？我不姓陈，我是他的那个府里边的办事的，我姓吴，我叫吴成。刚才掉到水里边那个人他是谁？他您先告诉我，那人哪去了？那人让我掐死了，现在在水里边他水葬了。 啊，
你给掐死了，别吵吵，你要再吵吵我让你跟他一块去。
哎，好好，我不吵吵。
他是这么回事，他是那个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呐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那个江南呐， 有一位新皇帝叫方腊啊，您不知道吧？
我知道。
哎，好，就是那个方腊皇帝呀，他这个手下呀有很多的战将英雄啊。现在这个润州不是已经让方腊皇帝给占据了吗？占领润州的是他的左枢密院的头头枢密使。这个枢密使呢，这个姓吕，听说叫吕世昂。这个吕世昂，吕枢密呀，非常厉害，文武全才呀、啊。这个吕枢密呢，手下有十二员大将，号称江南十二神将。你少说这些废话，你别给方腊在这吹牛皮。我先问你，那个小子他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出这么一大堆来干嘛？他不是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我先从头说，您能听得明白。他不是在这个润州这儿吗？这个前不久啊，我们那边那个庄主啊，那个陈官呢、啊，跟那个吕枢密啊，他们两个人呢有来往。因为我们那个庄主他有的是粮食，有的是钱的，所以说我们那个吕枢密呢，就到了跟庄主说了。说让他献三担金粮，再献2000两银子。我们那个庄主说，那么我献这么多钱，再献这么多银子，那你们给我什么好处呢？他说，给你个官当，让你当扬州知府。所以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是把这个粮食和银子都送去了，今天又回来了。张顺说，我问你掉水里边那个他是谁？对了，这事儿我还忘了说了。